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我们今天来讲第四课，我们要讲到亚当了。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说过，这个神的创造啊，他说了没有人听见的话，因为在创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而且亚当是最后被造的。那么亚当被造了以后呢，当然他第一个听见了，成为听见神说话的人，很简单。我记得以前我在开眼睛开白内障刀的时候，当然医生要把眼睛蒙上，等到他认为我眼睛已经恢复了，他就把眼罩拿掉。那时候我就觉得重见光明啊，大放光明，万物都亮起来了，看见什么东西都很亮。那我不知道亚当他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或者第一次听见。圣经里的记载很简单，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告诉我们说神开了一个神格的会议，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造男造女，就造了亚当。当然到第二章他重复创造的过程，第二章里面创造的过程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犯罪，这些呢今天我们经文就不读了，因为我相信在我们这里的学员一定圣经都够熟，他不然不能参加这一个晋升的课程，所以节省时间我们就不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亚当忽然醒过来了，这样说吧。其实创造的故事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的想象力还是可以这样去理解，亚当接受了神给他的呼吸或者说气息之后呢，他就有了知觉。那有了知觉，他可能第一个他眼睛能看，我说他看见神，或者说他耳朵能听，我说这个自觉呀，己的觉醒是在于我们外面感官有了反应，就是说我们的五官呢，眼睛耳朵嘴巴这些东西，嘴巴可能没有，他没有尝食物，所以第一个知道的有己的感觉的，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人，可能是他的眼睛或者是他的耳朵，耳朵是关不上的，眼睛是可以打开的。到底哪一先呢，是神把他叫醒的呢，眼睛打开了，还是眼睛一看看见外面这么美丽的花草树木，这么漂亮的宇宙，他自己置身伊甸园里面，他怎么样一个感觉，他是不是很惊奇呢，那他是谁呢，我是谁呢，你能想象吗，有人对他说话或者说有气息，他一看见有一位在他面前，这种亲密的感觉啊，这种温暖，他不是孤单的，这种感觉我不晓得谁能够浮躁出来，谁能够告诉我们亚当当时同时他醒过来听见神说话或者看见神那种反应和感觉。我真的不能明白亚当醒过来，我姑且用这个字醒过来是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二章怎么说，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么简单。而亚当的名字大家知道意思就是红土，因为他用土造的。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等等等等，他把所造的人放在那里，然后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眼目说是悦人的眼目，他可以看得见了，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神创造了亚当之后，他醒过来他看见了，然后他听见神对他说，因为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16节里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开始讲话了。第15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是在第8节的话重复的。但是修理看守这个是 narrative， 亚当有没有听见呢？我们相信他事后听见的，或者说在听见记录里面没有写下来，可是 narrative 叙述里面讲出来了，叫他修理看守。16节我们再来读，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所以我们可以就理解到树木果子已经在那里了，已经结果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呢没有提到生命树， 没有提到有生命树，但是只是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我们可以假设生命树已经在那里啊，因为后来说不许他吃生命树。好了，这里呢，我们是有记录之下，这是亚当第一次听见神说话，或者说他听见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那神造人的目的，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说过了。这里我们说呢，亚当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很惊异呢？而且这里说你不可以吃，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神已经给亚当了预备，这个 provision。 而且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对亚当说话以前已经祝福人类了，叫做生养众多，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亚当什么时候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话，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我们只能假设那人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明白了。可是圣经里面没有再重复记载这个话，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创世纪 narrative 部分所说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他对亚当说的话，亚当当然这些 narrative 的事情以后也知道，可是不是神直接对他说话的。而这边特别强调直接说话的目的，就是在不可以吃，园中各样果子你都可以自己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以后第二句话呢又出现了，这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出现当中隔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没有记录。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可能不是直接对亚当说的，是神在三位一体里面自己说的。好，我们再回头看看神在伊甸园中间的命令呢，神把他安置在这里，有一个责任叫他修理看守。神给人他享受，但是也给他一个限制，这些都可以吃，你都可以享受。好比你进到一个人家里，主人对你很客气，说你看见什么都可以吃，没问题，但是这里有个限制啊，我冰箱的东西你不可以吃，哈哈，只有放在外面你可以吃，在冰箱里你别动它。那如果你不老实，去冰箱里面拉开一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朋友，你的这个这么好的主人什么都给你吃，冰箱不给你吃。好了，你就是趁他眼睛不在，啪一下把冰箱拉开了，结果呀，冰箱里面东西都倒出来了，哈哈哈，这就是他不给你开冰箱的目的跟原因。当然我只是讲笑话，其实一样的，神说不可以开，不可以吃，神说这个不可以吃，为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说了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各位同学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神对亚当讲的话没有一点点的模糊不清。那这里呢，刚才我们说了亚当呢，神就说了那人独居不好。你注意到没有，在所有的创造过程中间，这是第一次出现不好了。其实神的创造是应当是完美，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神造男造女，所以光造男是不好，要有女就好。那不好的原因呢，第一个是从亚当本身的需要来讲是独居不好，第二个呢，因为亚当的工作和责任没有配偶帮助他，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配偶。在神所造的活物中间呢，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一公一母。而在神给亚当的使命中间呢，他先造了亚当，女人还没造出来，所以不好，因为没有配偶。当然从生理的角度来讲，这话十分容易明白，没有配偶那么只有无性生殖了。那人是无性生殖吗？当然不是，神造人是要有性生殖的。所以这里不好呢，是因为没有配偶的时候，他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了，神造人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遍就不可能了，所以这里说不好。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心理上跟感情上的，他一个人很孤单，没人说话，没人分享，没人交通，喜乐也没人分享，这个痛苦也没有人安慰，当然可能没有痛苦了，在亚当的伊甸园里面说没有痛苦，可是也不能分享。当然这里我们看见夏娃的受造，这女人的受造啊，不同于亚当。为什么？亚当是泛土成形，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夏娃呢，夏娃是神叫亚当睡着了，然后从他的旁边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的女人。这个是神的话，我们不敢说有什么奇妙或者说懂得的事情可以解释，神造的就是造的，而且是用亚当，从亚当出来的造的。那当然我们了解到这里呢，有些语言沟通的障碍，就是亚当跟夏娃怎么样 communicate， 怎么传递，怎么样沟通。我们刚才读的是亚当清清楚楚知道神怎么命令他的了，现在神造的夏娃出来，我们就不谈细节，讲到二人成为一体啊，讲到夫妻的关系，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说了。我们单单说说话的问题， 神跟亚当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亚当跟夏娃说话呢，有没有问题呢？从事实来看，这个话呢，就是以后要讲了。当蛇来引诱他，我们跨到第三章讲，就显明出亚当跟夏娃中间的沟通有问题了。这里的过程是这样的，神对亚当说，说什么？说你要丢里看守，因为已经说了，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他说你要可以随意吃，只是这一颗不可以吃。那圣经的记载说，神特别对亚当这样当面说，亲口说的，可见重要性。那么亚当对女人怎么说的呢？他是不是转述了神的话语，还是他都是模模糊糊告诉他的呢？讲话准不准确呢？这里你再看，从女人对蛇的回答里面就知道，亚当的传递就有一些问题了。但是蛇是完全清楚的，然后蛇对女人说，蛇跟女人的沟通相当清楚。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单方面的沟通，神对亚当说，亚当听见了，亚当对女人说，女人听见了，跟亚当说话的准确性有个大问题，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也是将来我们看见推卸责任的一个关键在这里了。因为亚当不能跟神推卸责任，只好推女人的责任，那女人只好推蛇的责任，亚当对神没有办法推卸责任。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不完全的沟通，什么叫不完全呢？亚当对夏娃是不完全的，主要问题就是亚当夏娃中间沟通不完全，亚当跟夏娃，夏娃跟亚当中间沟通不完全，可是夏娃跟蛇中间的沟通是完全的，他们对话的时候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点不清楚，而且第三章就是主要的告诉我们他们对话的内容清清楚楚的。所以注意到没有，亚当跟女人中间出了问题，神跟亚当对话的沟通完全清楚的，在这个不完全的沟通中间的信息就被曲解了。我再说，在亚当跟夏娃的沟通不完全中间就曲解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年长传道人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这位年长的传道人很有智慧而且很有经验，他就把我说的话再一次重复说给我听。他说，你刚才是不是这样讲的？你的意思是这样这样。当然我们是讲一件非常重要一件属灵的事情，要做一件什么，一起同工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怕他的领会有错误，在回复我讲给他听的话，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所以我们才底下有继续沟通。所以这里你看见人跟人沟通常常会信息被曲解，而我说在完全的沟通中间呢，信息被误导，这就是蛇的动机的问题。蛇跟女人的沟通是清清楚楚的，完全的沟通，他讲什么他听什么是一样的，但是里面信息被误导。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就是像现在我们讲课也是一种沟通，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沟通不仅是清楚，沟通是完全的，而且内容信息没有被曲解，不然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也可能为什么有这些误导跟信息不完全呢？因为对于环境的认知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它有一种障碍。我说障碍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亚当把一个间接的话告诉夏娃，或者他有说没有说都不知道，神叫我们在这里修理看守，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个话。修理看守就有弦外之音了，为什么要看守？看守什么？不知道。当然以后你知道是蛇。修理是什么？因为蛇会破坏，所以你要修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说话的语境背后对于环境的不完全清楚了解产生的认知的障碍所引起的理解的困难，或者明白的困难，沟通的困难。所以当夏娃看见蛇出现的时候，那我可以说呢，夏娃看见很多动物在他周围出现都没有引起警觉，因为不需要。但是蛇出现的时候，他不能判断他的出现跟对话，蛇开始跟他对话有没有一些异样的动机，不正确的动机，错误的动机，夏娃就不能够分辨修理看守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最早亚当夏娃，我们说始祖犯罪了。那什么叫做犯罪呢？这里讲到犯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的话。神对亚当说的话，夏娃不晓得是不完全听见，但是从蛇对夏娃说的话跟夏娃回答蛇的话就知道他的认知有了困难。怎么说呢？第三章里面蛇来了，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这里话已经曲解了，前面的话怎么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是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在这里呢， 蛇是非常诡诈的，就把神的话加来曲解。因为神既然说了所有果子都可以吃，没有但是，神有但是的。但是他的意思，蛇说，神真的这样说，身上果子都可以吃的吗？是不是他的意思，所有果子都可以吃的呢？那就不包括有说，但是这棵树果子不可以吃。你看见没有？撒旦是有用心的，有动机的。他把神的话没有改变了，只是曲解，只是误导，让女人以为他听错了，或者说神的意思都可以吃的，加上了一句话不可以吃。其实神说的话怎么做只有这棵树不可以吃呢？当然要说所有都可以吃，除了这个，除了呢他把它砍掉了。神其实真说所有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吗？而且反过来了，神其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正好相反，神是说可以吃的，全都可以吃。所以这里呢，如果夏娃的回答是说没有，神对我们是所有都可以吃的，也错了。再说一遍哈，蛇问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夏娃如果上当回答一种方法说 No， 不是啊，神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的，那么是不是也要吃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所以蛇是非常诡诈的。那夏娃回答了另外一种方法，他说呀，神是这样说的，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如果回答到这里也可以了，但是夏娃加了一句，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哎呀，或者是少了，或者是多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因为神说是一句完全的话，只是你们当中这棵树不可吃，他并没有说不可摸，加上去的。如果你没有说只有这棵不可吃，就是减少了，也出了问题，但是你加上说也不可摸，也出了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对神话语的准确了解啊，是非常重要。一有错误，一不准确，就出了问题了。所以我说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违背神的话，因为他不知不觉接受了蛇的谎言，还不是神有没有说，而是神怎么准确的说，他没有办法重塑，没有办法再一次把它浮现出来了，所以他就中计了。我说中计啊，的确是夏娃在一种完全不能够明白事情的后果的状况底下做了糊涂的事情。所以这里底下的话呢，因为他回答不够准确，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好了，既然不准确，他也说一句不准确的话，神不是说免得你们死吗？现在说不准确，不一定死。你看见没有，撒旦的力量，蛇的厉害，就是把这些话一步一步的误导，一步一步的引诱，一步一步坠入他的口中。这就是撒旦的故事。他说不是这样说的吧，神岂是真的说呢？夏娃回答以后啊，还多了一句啊，露出一尾巴来，蛇就抓住了，不一定死。然后说什么呢？因为他还给了理由，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有好多的问题。蛇创造了神没有说的话，神没有说过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他只说神知道，神骗你们，不告诉你们，瞒住你们，对于神的良善动机开始有了一种打了折扣。而且在这个话中间呢，添加了好多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女人能看见，男人能看见，亚当能看见，都能看见。他看见园中的果树，他也看见对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也说这是你给我的女人，等等等等，都看见，并不是瞎子。什么叫眼睛明亮呢？不是眼睛明亮的问题，是你们如神能知道善恶。我请问你，在创世纪，在伊甸园中，你需要知道恶吗？一切都是好的。今天我们中文讲善恶，因为语词的变化，可是原文就是好，能知道好跟坏。那神不是说了吗？都好，都好，都好，除了一件事情，没有女人不好。其实有了女人也不好了，因为她成了一种漏洞跟缺口，变成撒旦引诱的对象。请问在伊甸园中，你需要知道好吗？也需要知道恶吗？不需要，因为样样都是好的，除了这个蛇之外。那如果你真是遵守神的话，园中果树都可以吃，只是这棵不吃，你也就好了，没有不好。问题是蛇的话说你一吃这个果子眼睛就明亮，而且就知道善恶啊，上当，因为吃果子本身就是恶，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关键是在这里。所以他呢是用巧妙的方法，一种循环式错误理论，把这些亚当跟夏娃引入犯罪里面。好了，他们就吃了，伸手摘了，而且不仅女人吃了，也给男人吃了，两个人呢 就真的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为什么？为什么眼睛明亮，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因为这里呢所说的他们眼睛明亮，不是知道善恶，是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是一种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其实跟自己的身体没有关系，是跟他们的动作，他们违背神来的。这个羞耻感主要是因为他违背了神，他觉得有一些东西 要瞒住神，要隐瞒住神，他不希望神知道他吃了这个果子。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呢？这种羞耻感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因为有一些事实他不愿意神知道，他跟神中间的关系明显出了错误，出了问题了。所以其实撒旦的巧计是非常非常巧妙的，这个诡计是非常巧妙的。因为讲了半天，如果你没有行动，等到撒旦走开以后，他跟神没有问题，他没有吃的果子，绝对不会有羞耻感，他也没有想到是非善恶的问题，也没有想到分辨是非善恶的问题。附带我说一句，在伊甸园中你不需要分辨善恶，你只是要认定神就好。这正如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凡事认定耶和华，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不聪明，是我们认定神，神是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跟着神，跟着他的话语，跟着他的指挥，跟着他的指导走，绝对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叫我们做个愚昧的人呢？不是的，叫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和道路，慢慢的你越来越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无所谓愚昧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愚昧的问题了。可惜呢，亚当夏娃吃了的果子，而且眼睛明亮。我再说，为什么我们说说话的神这么重要？因为第一个说话的对象亚当就犯了错误了，神说的话在亚当身上不发生作用了。你看这里圣经记载非常感性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呼唤他。这个呼召当然我们如果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神在呼唤他回头，可是他不明白。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害怕，害怕也是人犯罪的结果。这个就是说，讲到神的关切，虽然在亚当犯罪的情况里面还是关切，他害怕羞耻，他躲藏，因为关系改变了。然后神又追问了，亚当说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吗？你说神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神知道的，但是神问，莫非需要确认，不是蛇塞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吃的。这里产生的问题了，这两个人就互相推卸责任。他说呢，你赐给我的和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转过来对女人说，你做什么事啊？因为从亚当的话里面，事情已经有这回事了。那么女人呢，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就是又推卸责任，他不能怪亚当，他可以怪蛇。亚当不能怪神，只好怪女人，女人不能怪亚当，只好怪蛇。这就是责任的推诿。从这个推诿中间，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也改变了。夏娃把责任推给蛇，当然他以后不会再上蛇的当，蛇跟女人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所以当我们有推诿的时候，就表示两个人的关系有问题，瓦解了。神跟亚当的关系坏了，亚当跟女人的关系也坏了，女人跟蛇的关系更不用说了。所以这里呢，神的审判，神的判语是根据已经破坏的关系说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咒诅，但是在咒诅中间也有应许，也有拯救。关于咒诅的事情大家就清楚了，他对蛇说你要终身吃土啊，等等等等，然后说你要伤女人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然后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地不再给你效力，要生出荆棘来，等等等等，这都是咒诅。女人在生产上面要受痛苦，也都是受咒诅。一方面呢，仍然要完成神在人亚当夏娃身上旨意，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间有问题。当然男人和女人中间关系就是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丈夫管辖你，两人中间不再是平等，不再是和谐，而是要争胜了，看谁厉害。 亚当跟夏娃中间呢就立刻出了问题，他们不再是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完全思想感情意志相合，而是彼此争竞了。这就是很多今天夫妻中间的问题，然后结果呢，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大家注意到今天我讲这些课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事实讲得像你们所听过的信息那样详细，不过要提出来就是说话的问题。神对于他所说的话有绝对的准确，他绝对能控制他讲什么话，也能够让人明白他讲话的对象一定清楚神说了什么话。但是人对于神话语的掌控呢，有很大的误区，人不能掌握到底神说话怎么说的，或者说话的动机，因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不能明白神说话背后的道理。比如说他不知道背后有撒旦会来破坏伊甸园的工作，所以他不能够完全掌握。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本身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不需要靠这个是非善恶术的。而且从犯罪以后的对话里面就看见，人的话都是不绝对的，人的话都是模棱两可，而且人都是推卸责任不能负责的，这就是人的问题了。违背神的话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以后死就入了这世界。所以亚当犯罪，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亡就临到亚当身上。当然灵里死了以后跟神隔绝，关系改变了。虽然如此，神还是说话，人就说话，而且他的话里面有了应许。他们拿无花果树遮住自己，神就为他们给了一个皮子，这个皮子当然有一个动物，不管是羊或者牛什么，一定是被杀，他的血流出来，所以他的皮子被剥下来，能够给亚当夏娃做衣服，这是第一件真正像样的衣服。在这个动作中间应许了救恩，因为这个预表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罪的代赎者。虽然这样，我们看见自从亚当之后，是非善恶成了人一生的挣扎，我们今天都在是非善恶中间一路的挣扎，一路的挣扎，直到我们遇见主耶稣，承认自己一无良善，然后神给我们新的救赎。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回头看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心中十分的惊异。主啊，竟然有这么多属灵的内涵在这简单的技术中间，因为我们看了你的话，因为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旨意，也知道我们的罪。所以像神学上讨论的神论人论，讲到罪的问题，讲到基督论，讲到救赎论，都一下子对我们有实在的意义，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图画中间。你给我们美好生存的环境，却因为亚当犯罪离开了伊甸园，从此以后我们在苦苦的挣扎中间。主啊，救我们。你也照着你的应许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所流的血为我们成全了公义，让我们能披戴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也叫我们恢复夫妻中间的关系，也再扩大叫我们能够跟所有社会上有和谐，都因着你的救赎。主啊，帮助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回见。
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真诚的爱。